是机关报上也描写那一段，然后呢，那个 Taylor 弟兄，那个的确是最大的弟兄，他就评了啊，他说这个年轻人是主在中国用的，不过他的道还是有瑕疵的。那么有瑕疵，你为什么请他呢？他到了纽约的时候，一个电话就8000个弟兄姊妹来的一起聚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弟兄的会里面，特别是闭关弟兄会。他讲道理就像当初改革的家门讲的道理一样，讲到一个地步最后很清楚，就是为什么神就兴起了这个金钱牌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弟兄姊妹，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吗？教会应该，基督应该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应该充满了主的同在，但是因为你太客观了，所以把主边缘化，我们的主反而跑到门外去叩门。所以主说，我要进来，我要和你一同坐席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今天主的话给我们，不能只是客观的，必须是主观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清楚吧，为什么加尔文看见的是宝贝的，因为那是真理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的的确确我们还有生命，还有道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改革中的神学是可以改革的，归正的神学是可以归正的，目的是什么？是一同回归圣经，叫我们大家能一条路可以走在上面。好，这个又是多插出去一段。那下面呢，我想很快的要讲一点，就是特别就改革宗神学跟时代派神学在国度上的确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讲到国度，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，有一个困惑，到底国度是将来的呢，国度还是现在？如果你问改革宗的话，国度是现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五旬节主已经升天了，所以那一天呢，可以说就是天国开国的日子，所以主已经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那么不要忘记天国已经来到了，这是对的，明白吗？因为的确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。但如果你问改革宗，问时代派弟兄姊妹，他告诉你说，当初呢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要把他国度给犹太人，而且给他们的律法，马太5章6章7章，结果呢，他们拒绝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的主就退到十字架上去，就为人人死。所以好像十字架是临时主起义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说，所谓时代派神学在这一点上经不起考验，明白吗？很明显的，我们读圣经，不管是改革宗说，不管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，是借着永远的灵，然后我们的主呢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十字架是永远的十字架，并不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主失败了，本来要把这个国度给犹太人，犹太人不要，现在呢好了，我们就转向外邦，现在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我们知道，等到时代派跟改革宗他们在这辩论的时候，那么这是一个败笔，是当然是个败笔，对不对？因为十字架难道是临时起义的？不是。但是不管怎么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因为犹太人拒绝主，所以当然到了末最后犹太人要得救的，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国度呢就从时间就推到将来，那么很清楚的，那么推到那一段时间呢就是千年国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时代派弟兄姊妹相信国度是将来的，而现在改革宗的弟兄姊妹认为说国度呢是今天的，这是一个不同分别。那么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一千年国度的时候，时代派弟兄姊妹相信有这么一千年，而且旧与新约呢只是说千年国度，但是那一千年国度需要来形容的，那么真正预表那一段时间的，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国，就讲的千禧年来到的时候，弥赛亚怎样坐在宝座上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都很清楚的，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千年国，就是旧约先知们他们预告给我们看，有一天弥赛亚要来，他要建立国度在地上。好了，这两个是画上等号的。可是呢，对于改革宗弟兄姊妹有感觉有意见，为什么有意见呢？第一，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借着福音 就能够带进千禧年。所以呢，很明显他就林然解那一段圣经，所以不是将来有千禧年，是现在就有千禧年，所以叫做千禧年后。但是慢慢慢慢的就发现这个不行了，这个理论不对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坏，是越来越好，是越来越坏。本来说在日内瓦的理想是什么呢？借着福音这个世界越来越好，借着教育，然后不止借着教育，而且把我们的人送了最好的学校受教育，那么有他们都是很好的神职人员，是很少带头的，当然就带着弟兄姊妹往前去。那么不光如此，把我们的人送到国会去，然后立法等等等等等等，那这个世界就变人间天堂了。所以在很多的改革中的信念，他们起头是行为，后来产生的教师，那么因为这个成为他们神学的一部分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为着不和神学冲突的话，你一定要把它灵然解了，明白吗？那么还有一个理由，灵然解的原因，如假定都像时代派所说的，将来有千年，主耶稣来了才带进千年国的话，那么大家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个千年国，第一是犹太色彩很重，第二政治色彩很重。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，但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那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在改革宗的神学里面，他们觉得如果我们要保持改革宗神学的完整的话，那现在怎么可能？今天主已经把犹太人放在一边了，那怎么可能将来有一个东西是完全政治？现在一切都是属灵的，怎么会有政治？而且为什么犹太色彩那么重，把我们外邦人都放在什么地方了？所以认为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怎么样？你一定要把它灵然解才行啊！否则的话，明明在最旧约摆在那里，你怎么能说不是没有呢？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时代派弟兄姊妹认为犹太人是犹太人，以色列是以色列人，教会是教会。所以这些讲的以色列，讲的耶路撒冷，讲的西安，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灵然解，所以很自然就按照字面去解释它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，那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如果这样做的话应该是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这一班弟兄们在那读圣经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他们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可能，我们没有想象。那么很稀奇，所有读圣经只要没有办法想象，觉得不可能，他一个本领就把它灵然解，明白吗？所以很自然他们就觉得，那一面既然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，所以所有讲到以色列的将来，以色列应该是没有将来的，因为教会已经取代他了，所以所有讲到以色列通通要灵然去解释。所以是两个理由证明说，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旧约先知书，那个弥赛亚国一定是灵然解，明白吗？灵然解一个是因为教会取代了他们，所以结果应验在教会身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该基于他们要保持这个神学的完整，他们就没有办法想象将来会有一个国度，那个国度是犹太色彩。那么不要忘记，现在改革中心中所想的这个属地的这个千年国是怎么样，是基督徒的，明白吗？是完全按照旧约的。那么如果照着今天那个来讲的话，那完全开倒车，完全回到旧约去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呢很清楚的，他们坚持说要么是千禧年后主耶稣回来，要么没有千禧年。那没有千禧年什么意思？就他是属灵的，所以已经应验在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千禧年所有的丰富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千禧年的祝福，现在狮子仍旧吃草，不要忘记那个完全按字面解释，没有意思说回到伊甸园，没有的。所以讲的万物复兴也不讲了，为什么要讲万物复兴？万物复兴完全把它灵然解的。所以这个在读圣经上是有一些难处，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很明显的是两个不同的看法。就是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对于时代改革宗弟兄姊妹根本不存在的，要么在主耶稣来以前已经有了，在地上有， 要么根本完全属灵的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无千禧年派，或者是千禧年后派，非常清楚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讲到国度的时候，那么当然时代派是相信什么？相信的的确确国度是在将来的。那么将来呢，就那个整个的情形就像什么旧约所形容的。不过这个不能说没有带来难处，的的确确你觉得国度是犹太的吗？千年国度是犹太人的吗？千年国度是政治的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，回到圣经你就看见没有难处。改革宗只看见现在，时代派只看见将来，而且时代派只看见地上的，没有看见天上的。因为没有疑问，讲到国度一定讲到天上的，所以现在需要主的话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。那么到底国度怎么一回事？你要问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天国的比喻是从那位我们的主流泪撒种开始的，所以很明显的那个国度是今天的国度。因为将来的国度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，但现在当我们如流泪撒种的时候，有四分之一的种子落在好手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人可以拒绝它，人可以不要它，所以就落在路旁，但是有的落在好处里面，四福音君接受了。所以这个国度一定是今天的，这个国度不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，这个国度是个爱的国度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国度今天就有。到了第二个比喻的时候，我们主自己解释那个比喻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等到将来的时候，将来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天国好像什么呢？有两个国，人子的国和父的国。人子的国在地上，天父的国在天上。所以这也是改革宗，这也是时代派弟兄姊妹说没有看见。他改革宗弟兄姊妹只看见上面一切都属天的，这无千禧年国，不要忘记啊，无千禧年并不是没有千禧年，没有千年有，但是问题那千年是属天的，明白？是属天的部分。那么这是改革宗所看见的，因为认为说这个不可能，因为你如果从地上看的，怎么会有犹太的，怎么会是政治性的？所以当然很清楚，所以改革宗实在说来是属灵的。那么因为现在时代派他觉得以色列就是以色列，他对于以色列的前途一定有交代，所以很清楚他慢慢慢慢所注意的什么呢？就注意以色列。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，他只看见属地的这一部分，所以他所看见是弥赛亚国。那其实马太福音十三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主讲了天国的时候，讲到将来最后的时候，有地上的国叫做人子的国，上面的国叫做父的国。所以主就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就这样的国。那么这些父是谁的父呢？是义人的父。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能祷告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所以他们的关系和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是父子的关系，是同样有一个生命。意思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王子，这不就是教会吗？今天我们与主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但是我们和他有同样的生命。所以今天这个国是我们父的国，父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所以这个国就是天国嘛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知道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等到将来的时候，这些义人做什么？义人要和他一同发光。所以神把他们摆列在空中，因为他们磨成神儿子形象，就像太阳一样的发光。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，万物都在叹息等候什么？有一天众子要显现，这些神的儿子都成熟了， 先把它摆列在空中。所以先行有属天的部分。